哈利路亚，沙巴沙龙，安息平安。在开始今天我们要把神的这个信息分享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阿爸父，你是信实的，你是我们的好天父，属于你的人一样好处也不缺。主，你是众光之父，你展开双臂将你的儿女从四面八方宝宝怀聚，因为今天你要向我们来彰显你的慈爱，来彰显你的恩典跟怜悯。阿爸父，我们相信你今天仍然在做更奇大的事情。孩子们期待，孩子们渴慕，孩子们等候。奉的爱子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们。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真的越来越从心里面相信宝座离我们越来越近，直到他真的像他在诗篇中跟我们讲的是，他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他真的就在我们当中。所以耶稣啊跟我们说，眼睛看不见的就有福了。我那天就在想说，我们这一群人特别有福。但是阿巴父有的时候他会选择一些很特别的时候，让我们真的亲眼看见，他要鼓励我们，他要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在他的面前欢喜快乐。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不是有一首我们都非常非常喜欢的诗歌，就是你当洪水泛滥，你坐着为王，直到永永远远。就我们那个敬拜的声音哈，就是我们的不是声音而已，是灵魂体，他儿女的敬拜发出来那个力量，远远大大十足千倍百倍一亿倍的超过所谓的核弹的能力。你相不相信？我完全相信。所以今天早上在吃饭的时候跟灵粮一起饮用，正好翻到32篇，为此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因为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你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围环绕我。我本来要想要向那个信霞姐妹把它背一下，后来我打算还是念它，但是背下来真的好，有时候你真的随时可以用哈。他是我的藏身之处，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我们这里，他必救你脱离苦难，他必得救的乐歌四围环绕你。所以虔诚的人现在正是祷告主的时候。所以我们近处远处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信息。这些信息同样很丰富哈。那个刚才国强长老给我打气鼓励的时候，然后默默地看着我两秒钟说，我们今天中午还是要吃饭的，你不要讲到明天。哎，我领受长老的训诲，但是我们在主的时间里面真的是忘了时间。好，我们今天继续这个民数记的妥拉，民数记妥拉的希伯来文，大家有没有点印象？我说希伯来文，耶，把 midba 呀 ，OK。然后今天我们的妥拉的名字叫点灯哈，就点灯的希伯来文特长，但我找了一个写法是比较好念好记的 ，Behalotah 点灯。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分享，在分享的时候就像大家看到我这个题目是未完成的书跟有待完成的命定。就我自己在学习完的时候，我跟国强分享说，我自己把自己感动，所以我觉得。首先这个信息已经到了我的里面，所以我求神帮助，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刚刚在那里，虽然我的演讲稿跟图片都在我的手上，但是我仍然说，主啊，我要求你给我信息，因为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信息具备的万全，但你把它念一遍，但是你会发现它缺了一个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团队的每一个到这里来演讲的人，有来这个传道的人，你知道我们真的是求神现在让你的大光不断的赐下，在光中我们有启示。好，先给，对不对？哈利路亚。 所以这个点灯哈，真的非常的神奇，就这一句话，大家我相信在这一周，大家都读出了相当相当默想，就很有内容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告诉亚伦说什么呢？点灯的时候，点灯的时候啊，七盏灯哈，都要向这个灯台的前面发光。那这个灯台，整个的灯台叫做 menorah， 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金灯台 menorah， 它有七盏灯，都要向它的前面发光，所以他这个面前发光，希伯来文就是他的脸 face panav， 对不对？现在希伯来文越来越会多一点。那么我说这个点灯它是有一个奥秘的，你在点灯的时候，其实你在唤醒一种光的潜能。这个光的潜能在哪里？光的这个潜在的能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里面，但是我要跟大家把它打开来，我们才知道怎么样这个光的潜能就被点燃了。所以这个点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在这里必须也要插一句说，这么多年来，当我们开始学习每周妥拉的时候，如果神会让你知道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你没有办法知道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情，但是发生了一两件，我去想了之后，我再回到神的圣经每周妥拉里面，我再去默想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敬畏，非常的惊悚，神圣的惊悚，汗毛都会竖起来。我觉得神他真的在这个世界作王掌权，纵然我们表面看见有一些很不公不义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知道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什么的时代？黑暗跟光明相争的时代。光明可以跟黑暗在一个层面相争吗？不是，黑暗过来要跟光明相争，所以他一定要试一试光明的厉害。世界之光，万国之光，你在他在黑暗的时候要向世界展现这个光。为什么呢？为什么也说是世界之光呢？因为这个世界非常黑暗，要不然你怎么知道它是光？大水泛滥之时，他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但凡不大水泛滥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姐妹们，一定要为自己建立好这个信心。大风暴、大洪水总要来的，不来你怎么知道我的信心之锚弄到我到底在我的灵魂深处有多么的深？所以现在我们为什么每周在这样的台上分享，然后我们下午看到弟兄姐妹们这么的渴慕，然后我们就会按照神带领的，然后来彼此喂养。为什么？我们不仅是说这是我们神的书，我们真的是要知道他在讲什么，这是最第一步，对不对？第二步更深的就是说，神的话语一定要在我们的里面建造出一个坚定的信心，因为那个黑暗的时刻正在袭来。但是我们是光明之子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兴奋，我就是要让世界知道我是光明之子。所以今天的信息从这里开始，点灯的奥秘，唤醒光的潜能。那我们知道点灯，刚才我念了一串哈 Beholotha， 然后它的希伯来文是来自 Allah， 向上。阿拉这个字就是说，我们之前在学利未记的时候Vayikra， 那个利未记献燔祭的时候，他那个火，那个馨香的祭达到神面前，是神就喜悦，对不对？那个燔祭它就是阿拉，就是上到这里。所以呢，这个希伯来文确实很奇妙，共物哈 Korban 就是让你跟神亲近。当你跟神亲近到了神面前的时候，你要向神献祭的时候，你的祭是要直达到神那里。所以点灯也是阿拉向上。为什么呢？我再讲一个字啊，大家就有概念。因为阿利亚这个字我们都太熟悉了，它的字根也是来自阿拉向上。所以阿利亚是什么意思？我们就知道说，一提到阿利亚你想到的是什么？犹太人回归，对不对？那你就说，哎，这个阿利亚为什么犹太人回归的意思呢？我们的耶路撒冷圣城建造在山上，对不对？大卫为什么有上行之诗？他就是要上耶路撒冷去朝拜他。所以当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朝拜他的时候，我们走的是一条上行之路，阿拉阿利亚。所以当犹太人开始阿利亚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代表着犹太人从四面八方正在回归。所以阿利亚既然来自阿拉，就是向上，好，所以 非常的有意思，哎，给力哈，这个小弟兄，我是要讲到这里。好，所以说为什么会讲到说这个点灯的一个奥秘呢？所以说我们知道说我们点过灯嘛，点过蜡烛，不是这个现在的灯哈，现在灯一开关那个灯啪就亮，你也看不到，就是一个电子。但是我们如果点过蜡烛或者是油灯的时候，你知道点灯，点过蜡烛吗？它有一个灯芯，对不对？你这个灯芯的时候，灯芯你一定要把火一直点灯芯，对不对？让灯芯在火里先给它点上几秒钟，直到这个灯芯它就亮起来，然后它整个就直出来发光。所以点灯，我们先从实际的点灯这个样式，然后从背后也说啊，要告诉我们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属灵的含义。那么著名的中世纪一位法国的拉比，我们都听到他的名字啊， Rashi 哈，他真的是在陀拉上非常有见地，他写了很多的释经书，直到今天的犹太拉比在分享每周陀拉的时候都会引用 Rashi 的解释，都会Rashi 他在中世纪那个时候学陀拉的时候，在研究陀拉的时候，他把每周陀拉感到非常困惑，觉得很神奇很奥秘，他都会写下来，所以留给后代的人在学习陀拉的时候有一个借鉴。所以我觉得这位拉比在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属灵的含义，我在《耶稣啊》里面默想了一下，那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说点亮金灯台的这个陀拉是一个诫命哈，它里面有一个属灵的意义，不仅是告诉你把灯点起来而已，是一个人应该成为一个点灯的人。那么不只是祭司在圣所里点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个点灯的人，点燃人的灵魂，因为人的灵魂是什么？耶和华的灯，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耶和华的灯，它一定要亮起来。所以呢，当你要把这个人的里面那个耶和华的灯点亮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潜力潜能神放在我们里面那个都要被点燃起来，所以这个非常大的一个真理哈。所以当耶和华的灯点亮一个人的灵魂的时候，可以照亮我们灵魂最深处的隐秘，他要照亮我们最隐秘的地方，他要让我们跟神在光中面对面的跟他有一个回转跟沟通。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的命运之主造物主耶和华面前，因为我们的灵魂里面有一盏他的灯，每一个人都是，不是说我今天信了主了我里面有耶和华的灯，那个人还没有信主他里面就没有这盏灯，不是的，我一会儿也会再去跟大家分享，我们里面只要是神造的，我们都有一盏耶和华的灯，唯一的区别在于它是不是在亮着。我们都有一个职责点亮，当我们把这个，我们要把人真的都点亮起来，我们自己被神点亮，你的职责不是我一个人亮，你知道金灯台这里有七个，你旁边有很多灯盏，所以当你去点亮别人的时候，你点亮的人是什么？我跟这个人的头上有一盏灯把它点起来，不是哈，就是说每个人的使命，每个人的在主里面的命定都要被点燃起来，要不然我们真的是跟死人一样。我们一定，我听过一些仆人跟使女的分享，他跟一些不信主甚至是敌基督的人去接触，那个人穷凶极恶，他跟那个人这样的一个四目对望的时候，他直接看见的是那个人里面那盏耶和华的灯，所以他把里面那个灯点燃起来。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亮起来，是亮起来，是亮什么？是你的生命活起来了。你知道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有欢呼，我们在神面前有复活的新生命，这不是一个很好唱很好听的歌词而已，真的是唱到我们的真理里面。当你带着信心把这样一首歌在耶和华面前唱起来的时候，我向你1000亿的保证，这件事情必应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说你看这个灯不同，灯盏不同，但是却是从一个金灯台上发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光都是同一个来源，对不对？同根同源，这个火是耶和华的火，这个光是耶和华的光，所以没有一个是邪火，没有一个是俗火，也没有一个是异教的光，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生命的来源是什么。那么下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小的真理，你 就是说这是一位犹太很著名的拉比，另一位拉比他的分享。所以当那个犹太人在写 The Rabbi 的时候都不用写名字，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他讲的这位拉比是谁。所以我很偶然的看到他讲这一段话，我就被点亮。然后我被点亮的时候，我又回到以书亚里面去默想。那么这是我得着的，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当耶和华点亮一个人的灵魂，然后我们每一个人也要成为这个属灵的点灯人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刚才不是讲说我们都是把它点亮啊，点亮要点亮它，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原则是说不要认为你正在实现你旁边的这个同伴，就是不要认为你旁边的这个灯盏啊，你正在实现他没有办法实现的目标。哎，我说是吗？我就觉得哎，要不然我帮他实现好了。不要认为你正在实现你的同伴没有办法实现的目标，你也不要以为你正在给他一些他没有的东西。哎呀，没有，我给你，不是，你的同伴是一个什么现成的灯盏，他的灵魂是一个现成的灯盏，你一定要听进去哈，要不然我们总是叫什么自己作践自己。自己否定自己，当然也说是说我们一定要背着十字架否定自己，是否定自己肉体的情欲，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地看见耶和华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到底已经成就了什么事情，他正在成就什么事情，然后你要往哪里去，要不然我们活着其实很没有目标，即或是我们坐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一周一次的聚会，然后聚会结束了之后，我们回到家，回到世界，回到职场，回到家庭，我们仍然在做着跟我们没去教会时候一样的事情，我到底哪里不一样？我活着有没有一个命定？所以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一小群人，都是突然醒过来的，我不要那样活着。神建立教会不是那样的一个教会，阿们。所以说你的同伴是一盏灵魂，他的你同伴的灵魂是一盏现成的灯，他只需要靠近另一盏灯来点亮他，他已经具备了所有使他的这个燃料转化成熊熊烈火的一切，神都给他预备齐全，他唯一需要的是有一盏灯把他点亮起来。如果神可以使用你成为一盏把别人点亮的灯，那么你是有福的，阿们。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是装进了最纯净的油，并且所有的都具备了。所以当你是里面有光的人，而且你已经是被在神点起来的一个人，当你跟另外一个灵魂接触的时候，那么他也会点亮起来，他也会点亮起来，而且将唤醒他里面光给他们的潜能。让每一个人的灵魂，如果没有神的光，如果没有神点亮起来的一个人把他点亮起来，他永远是沉睡的，他永远是没有在苏醒的。所以我们先成为一盏点亮的灯非常重要，你有责任，你有义务去把旁边的人里面那个潜在的光的潜能点亮起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我们要彼此建造，我们要彼此鼓励，这个就是这一周妥拉的属灵的意义之一。阿们，听我们可以了哈，我讲的比较清楚了。那么点灯，我发现它这个意义啊，大到说以前我好像都不是特别在意，或许是说每一年读妥拉是每一年会神让你在某一个角度去特别的感兴趣，特别的得到光照。为什么妥拉有实在是70个面？所以神非常知道在这个季节你需要哪一段信息，因为神知道这个世界的运行，他要通过释放这个信息来为今天的我们打一场光明之战，预备这个光跟油。所以今天的信息非常重要，不，今天的信息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下一个要跟大家谈的一点是阿利亚的灯芯效应。你是想说点蜡烛谁没有点过是吧？小时候油灯也没都点过。我很小的时候7、8岁在那个东北外婆外公家，每周三还是每个月的礼拜三停电，哎呀一停电我们小孩子很开心啊，就开始点蜡烛。所以这个有很多话，我们很多记忆啊，说某个人被蜡烛烧掉头发了，这些事情都有。所以我们小孩子很喜欢蜡烛，所以蜡烛，而且我们光明节哈努卡的时候， 我们不是都在点蜡烛吗？我们就虽然去年我开始用这种电的，但实际上你亲自用火点，你会知道说什么叫做灯芯效应哈。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它有一个科学道理，这个科学道理后面是属灵的启示。所以说灯芯呢哈，它就是说那个灯芯嘛，就是那个灯芯儿，对吧？通常会，它灯芯是什么做的呢？灯芯就是说用的这种容易吸油的细丝状纤维嘛，麻丝、棉丝碾成竖线哈来做的。因为这个纤维彼此不会粘在一起哈，不会融合在一起，它彼此之间会有很小的细缝。而这个细缝干什么呢？所以呢，你可以将这个灯芯的一端呢，它下面是浸泡在那个液体的那个燃油里面，那这个液体呢就会流向这个叫什么，这个灯芯，然后上到上面，然后当这个灯芯已经被油浸满的时候，这个火一来，这个灯芯一亮，这个灯蜡烛就亮了，对不对？哎，这个不仅叫做灯芯效应，还叫做毛细管现象，所以这是科学。所以你可以不用知道这个，所以我们点灯点得很清楚，还有这么一个科学的一个概念哈。但是关键就在于这个，你要仔细听哈，就是这个灯芯效应，它的重点是液体在不需要施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就可以流向这个管状的物体跟细缝，就会流，而且它绝对不会受到地心的引力而上升，这是我要讲的。它可以克服地心引力而上升。我们每一个人被神的油充满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克服地心引力，一切肉体的缠累是可以的。所以我们通常读到保罗的那句那些感叹说，神能救我脱离这个肉体的苦痛啊，有一个律抵挡我遵守神的律。大家读到这里就不再读了，但是下一句话是什么？但是我靠着主耶稣啊，我得胜有余。阿门。哎，我发现特别的让我抓心挠肺，就是大家读保罗的书信总是最关键的一句结论不读，所以那边绕不出来。你要充满神的灯油，你是要成为这个柔软的灯芯，你可以克服这个地心的引力往上的。为什么？你知道还有一个，有没有想过你点蜡烛的时候，哎，这个蜡烛烧完了哈，因为蜡烛本身是一个，然后它就可以化成那个液体油嘛，蜡烛烧完了，灯芯烧完了，烧完之后它们才没有的。那么在烧的时候它烧的是什么呢？其实蜡烛或者灯油在燃烧的时候，烧的大部分是经过灯芯输送上来的液体油，不是灯芯本身。所以这是这个灯芯可以持续燃烧的原因，没有在烧灯芯，在烧灯芯里面的油。所以呢，我这个重点是这样哈，这个是今天要讲的启示之一，让我们都成为这个柔软吸油的灯芯。所以当神的火来到我们这里头上的时候，五旬节那有没有五旬节那个神的圣灵通过火焰如舌头啪都倒在人的身上，然后那个人啪一下子就点燃起来，他里面蕴藏的神给他的这个命定恩赐就出来了。五旬节这叫做圣灵爆发，为什么？你里面在积蓄他的油。所以当神的火来到时，你一定要燃烧起来发出光来，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焚而不毁，焚而不毁。这是连一个普通的物质界的这样的一个点灯都是这样，我们属灵的更是这样，焚而不毁。而且你不但是焚而不毁，而且你是不断的向上，阿拉阿利亚，跟着神往上走。阿们阿们。所以光这一句话我们就可以想很多。那么我们提到金灯台，我们有没有注意哈？虽然这周妥拉没有讲，但是金灯台在出埃及记里面的25章31节至40节，摩西在西乃山上，耶和华告诉摩西如何做这个金灯台。那么金灯台你可以总结哈，它是一块金子打成的，它的外表像一棵杏树，它这个金子是一塔连德，一块金子，一棵杏树，一个塔连德，这里面都有蕴含属灵的真理，是谁让我们去领受的。我今天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些，这并不是说是唯一的，也不是全部，只是给大家打开一个引子，然后大家可以继续去默想去领受。那么金灯台用一块金子做成，因为我们一提到金子在属灵的世界里代表什么？ 代表神性，所以我们是用神的一块金子打成的各个肢体，我们所得着的都是神性，同一位神性，对不对？我们拥有的是同一个圣灵，我们拥有的是同一个真理。所以我们有还记不记得哈？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在出埃及记的25:31-40，我简短的说一下，大家可以过后再去看。就是说灯台的座，这个灯台的肢体是座跟有杯子，你怎么理解哈？现在金灯台其实你也看不见这个构造，杯子，然后有就是那个球跟花，它这个描述完全是由一个杏树来造出来的。所以你看他说的是这个都接连一块垂出来，然后两旁要垂出六个枝子，有没有？看我这个不是，这是一个预表哈，但是一棵树有没有？树有一个主干，对不对？中间这根主干，我们通常说中间这个灯盏主干哈，就是预表耶稣啊的仆人之灯。那么其实从这个主干插出了三个枝子，各三个，那么这就是那各三盏灯，六盏灯。然后还有这个球跟花，它讲的都是一棵树的一个用语。所以你看这个肢体很多，但是我们来自是同一位神，同一个圣灵。阿们。而且我下一个小话题讲的是这个杏树哈。其实犹太人在读这个杏哈，那个希伯来文是 shaket。然后大家有没有对这个杏哈，杏树枝就会有一些有些印象哈？那个神在呼召耶利米的时候，神给耶利米看见异象，他说你看见什么？耶利米看见什么？哦，对不起啊，耶利米看见蛮多的，就是耶利米看见一个什么？耶利米看见一个杏树枝，然后对不对？1:11-12，然后耶和华说什么？哎呀，你看得不错，就是一个杏树枝。所以，但是耶和华下面讲那句话说：“我留意我的话语，保守成就。”这是耶和华要告诉耶利米的。那我们读中文读不出来，但是你查原文的话是这样子：神问耶利米说：“你看见什么？”耶利米说：“我看见一个 shaket。”然后耶和华说：“你看得不错，我手 cat 我的每一句话都要成就。”所以这两个字谐音，神是故意让耶利米看见杏树枝，他要跟他做了一个这个言语上的一个，也不说是文字游戏，而是一个谐音，让耶利米对神说：“我是信实的，我留意保守我的话成就，是要告诉耶利米的。”所以呢 shaked 手 cat 一个杏树枝，一个守望，它虽然不是同一个希伯来文，却是谐音。所以犹太人在读到杏树枝 shaked 跟 shakad 都一个意思，杏树或者杏树枝，他们其实马上就会想到守望手 cat。 所以神为什么要把金灯台做成一个杏树的样子？那么我的一个领受，小领受就是说，以色列家真的是如同一棵杏树，是神设立的守望者。神是以色列的守望者，但是就像我们成为一个小灯盏一样，他是光，我们要借着他的光去发光。他是我们的守望者，我们也要成为神被神设立的守望者。被神设立的守望者，你要去干什么？去守望，去看哪里有不公不义，哪里有抵挡神旨意的话，我们要开始知道分辨，要看清楚。这个世界是混乱的，这个世界是扭曲的，这个世界是悖逆的，这个世界是把错的说成对的，把公义说成邪恶的，这个世界是把良善的人关进监狱里控告的，这个世界是把那些真正的战士英雄告上法庭的。但是我们光明之子可以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吗？不会的。所以我经常会想说，早知道世界是这个样子，我20岁的时候我很苦恼，我不知道我高中毕业上大学我考什么专业，我对每一个专门都觉得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且我每一个都不擅长，我走投无路，我真的不知道我的专业是什么，不知道我以后要做什么。但这些年我真的想说，我巴不得我是一名律师，我巴不得我是一个法官，我巴不得我是一个警察。当我可以为一个受冤屈的人这样的发声的时候，后来我想说，但这些人在前面去征战，得有人在后面祷告。所以说来说去，我还是做了那个后面祷告的人。所以神的命定就是这样子，有人在前面做，得有人在后面祷告，得知道怎么祷告，非常重要。你要想知道怎么祷告，你必须学习妥达。阿们吗？ 因为妥拉才是神的公义公平，至高的国跟义在他的妥拉里面。所以我们就成为神话语的见证人。什么是神话语的见证人？我们必须要知道神话语到底说了什么，你才能站在这里做见证。阿们。所以以色列是神的金灯台，我们成为照亮世界的光。所以我们在唱野兽啊，照亮世界的光。你知道你是光吗？你不知道也不行。神说的，你是光，你是盐。而且我们早就说了，不是说你要成为光哈，你要成为盐哈，不是。你的本质，你就是光，你就是盐。你失了位，今天神要把你再拾回来，重新给你第二个生命，让你重新咸起来。盐其实不只是咸。昨天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再一次明白一个真理，菜不做，做的不怎么样，调料也不太知道怎么做，哎，但是我就想到一个真理，我就很高兴，因为是盐的调味哈，那也是盐调味，不就是咸吗？哎，不对，那你炒菜放酱油之后，人家那个网上告诉你再放几滴盐，然后我说嘿，我学一下，我发现放了盐之后不只是咸而已，它那个味道确实可以调和。所以神说你是光，你是盐，你就要非常认真你的身份跟命定，要进入到光跟盐的生命当中，然后你要让这个光跟盐继续的发扬光大，继续的咸下去，对不对？所以你是世界的光。阿们吗？好像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不太兴奋，反正我就是光知道的啦。但我今天会继续讲哈，讲到后来你必须屁股下面都可能会烧起来，你坐不住的。今天讲完之后你就跳起来要开始放火，所以他这是都已经预备好了。我的同伴是一盏已经点燃的灯，已经熊熊燃烧。所以金灯台有一个肢体的多样性哈，你看那个杯、球、花、枝子很多，但是在神独一的神性里，这一块金子被完全的融合，它成为一个金灯台，对不对？所以让你联想什么？第一个就是主耶稣啊，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我们归于神。我们都是从各族各国各方来的啊，不是，我们都华人，起码我们就是从华人的各个地方来的。但是网上也好，这个世界上有各族各方各国的人，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但是神把我们从这种列国中买了出来，叫我们，这句话是非常重要。我觉得你要是读偏了，就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神喜欢多样性。然后我们怎么理解圣经都可以，那这句话是我们回到神的真理当中，我们打开来看一看，叫这些各族各方不同的人。以前我们这些人各族各方各国人在那里干什么？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神，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膜拜敬拜假神的文化，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被神买了，被耶稣买了出来之后，我们脱离各族各方的那些属世的拜偶像的文化，我们去看一看我们之前过日子在各个国家，中国、台湾、香港、澳门、韩国、日本，我们的过的文化，你去查一查，都是跟拜偶像有关。所以我们就从这些属世的拜偶像的文化中被神都买了过来，不论这个文化看起来多么光冕堂皇，它的根源是不对的，要从那里出来，它吞吃人的灵魂。所以我们要归于神，成为一块金子凿出来的金灯台。而且这个金灯台叫做什么？神的以色列。所以我们经常说，在这个地上，物理上，我是一名中国人，我是台湾人，我是香港人，我是日本人，我是美国人，但是我们的灵里都知道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我们是天国的人。只有属世的人才会在地上去争论你的国你的家是什么，我的国跟我的家是什么，你属于我，我属于你，互相的争论，这是属地的，属血气的，属魔鬼的。我们这些被耶稣啊从各国各方各族买过来的人，我们将得着神新的使命。我知道神派我在这个，把我生在这个国家，我认识他之后，我要为这个国家祷告，而不是让我去跟属地的去争那些国与国之间的血气。你要知道我是天上的国民，天上的国只有一个国，以色列国。阿们。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天国的妥拉思维，你才可以知道如何去看清楚地上正在发生的国与国之间的纷争。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国与国之间的阴谋。你只有光才可以照出阴影，才可以照出那个深层影子政府出来。我们要让神的光明国度在地上降临彰显。请问神的国如何在地上彰显？神的旨意如何在地上行使出来呢？难道不是通过每一个认识神的人吗？阿们。我们认识神，被神买了之后，我们有很大的使命。你看现在这个世界已经不行了，我们要非常的非常头脑清醒的，一眼就看见本质，要去祷告，这样祷告带出果效。人在现在这个时代，越是这样的震动，越是这样的荒谬弯曲，神的光明之子跟魔鬼的黑暗之子就会一分而清，你就知道谁是属神的人。所以现在是一个让人非常兴奋激动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的根源，所以我们就讲说，我们讲我们都是属于神，所以我们再怎么样都是来自神独一的本质 Ehad， 我们都是成为一，是他一个完美的身体哈。所以这个 Ehad 是非常重要，是独一的。那么关于这个独一哈，我真的是会再想要打开一下，等一下我再讲。我们先把这个一个塔连德，刚才我说了这个小的一个启示塔连德，我们也过一下。它是一个塔连德，这个塔连德很有意思，它是一个重量单位，但是它英文是 talent， 就是才华。但这个才华落到我们的人身上，就是神说的恩赐，有没有？所以我们从神而来的恩赐，每个人都是不一样，对不对？但是落在个人的身上都是各有不同的，所以我们非常要清楚说，我们是为完成同一位恩赐者神的一个终极心意。那么我刚才说这个独一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有一点在这里必须要提出来，它为什么是一块金子凿出来？你可以想象这一块金子怎么凿出来的。我没做过，我不是工艺的，我也不是打造的，我不是比萨列，但是有人就可以告诉你说，这个世界上制造任何一个家具跟灯盏，都是把各个的部分打造好之后，然后把它们焊接在一起。只有神的金灯台直接打造出来，这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在后面。我领受了一个真理之一哈，你可以听一听。世界上的各国，刚才我讲了，世界上的各国各族各方有自己的不同的神，有自己不同的文化，但是竟然可以为了共同的抵挡神的利益，可以忽略这么大的不同，可以先结合在一起共同抵挡神。但是只有神的以色列国的国民是出自神独一的一个神性来完成神的一个旨意，所以我们这一块金子的来源是一切的中心，就是这位众光之父。我们跟地上的列国是不一样，所以现在越来越彰显说，谁是一切的源头，谁是一切的中心。这等于说，耶稣啊，在这里，他真的像一个光，光是有吸引力的，有没有？光一出来，是他的所有是光的元素，所有是光的属于光的人都会就近光来，有没有？约翰说，只有黑暗他不喜欢光，因为光会照出他的罪。所以他就不喜欢光，只有光明之子会聚向我们的众光之父。所以你知道我们在学习妥拉，你一定要知道说妥拉的目标是谁。妥拉的目标是弥赛亚，对不对？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就是律法的，就说哎呀，基督把律法终结了，把律法解除了，结束了。其实保罗他的原文不是这样说的，保罗说的是妥拉的这个目标，他是我们的弥赛亚。所以我感觉就是说，就像我刚才提的，我们只有学习妥拉，我们才能知道说什么才是神看为对的事情。我们走完民数记，马上就要进入生命记，所以老摩西一直在告诉今天的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才是神看为对看为义的事情。所以只有学妥拉，要不然各说各话，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而且现在的这个社会的系统也会让你开始啊混淆这个 正常的世界观价值观可以开始混淆这个是非的标准，在神说这是绝对不行的，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像我们讲的那个众神回归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之后，他被那个不对的完全的让他出台取代对的。所以我下一个话题就是要讲这个光明之子一定要胜出。这个年轻人不知道多少人知道他， Daniel Penny 24岁哈，他是那个前美国海战队，就是海军退役的战士，他真的是一名战士。所以我下一个话题要讲的是金灯台，它代表的是妥拉之灯，这是犹太人所公认的，只有我们还不知道。所以一个金灯台所带出来的一个表，一个属灵的意义是非常大的。或许我们基督徒或许没有妥拉背景的，我们只能说金灯台是象征了世界之光，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之光背后的妥拉的希伯来意义，它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说这个金灯台是妥拉之灯。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妥拉里面知道它的光到底是什么才是它的光，我们才能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发出光来。所以我现在就是我今天感觉神要让我们在这个灵界所发出的声音，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光明战士是一定要得胜，一定要胜出的，光一定要出来刺透黑暗，不是我们光要闪，请问光怎么逃避？光逃避就是把灯熄了，有没有？把蜡烛吹灭，把灯关了，灯就没有了。所以现在黑暗就是想要把灯关了，他不想要光。但是我们一定要说我们是真光，是关不掉的。哎，拜托，我们不是这个自然界的电灯，我们也不是这个自然界的蜡烛说熄就熄的，我们里面的是神永恒的光，没有人可以熄掉我们，绝对不是任何一种疾病，不是，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话，有权威人的话给你一个死刑判决，你这个光要熄了。你一定要知道我里面是耶和华的光，恶者没有办法熄灭我里面的神的灯。所以黑暗是要遁逃，一定要揭发黑暗，刺透黑暗。那么这个但以理棚尼发生的事情不只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美国现在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我昨天这周我偶然看见了，知道之后我觉得真的是怒火中烧，我简直是非常气愤，我就为这个年轻人祷告。但以理棚尼他是一个退伍战士，24岁，他在纽约的一个地下铁的一个列车里面出现。他出现的时候那个环境是什么呢？那里面有一个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叫流浪汉，但是这个陷阱就在于这个流浪汉他是黑人，他不仅是普通的流浪汉，他有精神问题。精神问题并不是说攻击他的要害，这个人最可怕的就是说他因为精神有问题，所以他会带出很多的伤害行为。他已经出入监狱很久，但是监狱竟然没有按照正常的法规把他完全的保护起来。为什么要保护他？因为他会带来很多主动性的攻击，他的这些伤害会加急，他会主动攻击一位老妇人，让这个老妇人浑身好几处鼻子身上的骨头骨折。他是这样一个人，他也会对妇女造成性侵害。但是法律竟然不关他，让他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出入。所以他那一天，这个黑人的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在那个纽约的地铁车厢里面开始对那个周围的乘客发生攻击性的挑衅的行为，扔东西，带来很大的威胁。那么这个丹尼尔彭尼他在那里出现，他就开始勇敢地出来制止这个人的伤害行为。因为他是专业的战士，他用的一个制止的行为就是用他的胳膊把他的这个脖颈勒住，让他直到不能再挣扎，这个人没有再有任何的反抗力反击能力为止。但是非常不是那么好的事情就是说那个黑人就死在那里。所以这件事情就闹大了。现在的问题焦点并不在于说彭尼出了人命案是因为他做出的是自卫性的行动，所有的目标都转向了一件事情，说他有种族歧视，那些主张 左派主张黑命贵的，主张种族反对种族主义，说你们白人至上的人就开始出来集体性的攻击这个年轻人，根本就不去说这个彭尼是为什么会杀了一个人，而目标所有的报道都是说彭尼这个年轻人因为是种族歧视，所以他故意就把那个男人杀死了，有没有公义？而且支持黑命贵、种族歧视、种族主义、反对白人至上的里面有很多黑人的牧师，有影响力的人，那你在讲这件事情在神的面前是不是通得过？神的白色大宝座就出来了。当神的大宝座，白色大宝座是审判那些不信主的人。所以这件事情出来让我觉得非常气愤，不只是这一件，上礼拜还听到一个同样的事情，那是一个白人年轻人，非常有正义感，又是一个人在做坏事，他当场制止了他，把他打伤了，结果这个做正确事的白人男孩子就被骂，就被打被告，被打被骂还好，要给他告上法庭，关进监狱，是他种族歧视，但是那个作恶的人他一点事情没有。如果你这样一直下去的话，就是坏人带来，为我们社会带来伤害的人一直在外面逍遥法外，而那些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带出公义公平的人就被关到监狱。所以我跟主说，主啊，现在监狱里关的人有多少是被冤枉被告的？恶人先告状，凡是有公义有真理的很容易就被告。现在的法庭，现在这个法律是保护什么人？所以然后做一个祷告，就是黑命贵啊，一直在说种族歧视跟种族主义，说你们这些白人至上的这些说辞后面是有一个邪恶的魔鬼，他正在分裂一个国家，他正在分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他正在扭曲真相，混淆视听，毁谤公义。我奉耶稣的名把这些都砍断，公义要彰显出来。所以神的儿子们在这个时候要兴起发光，公义的光是没有人可以抵挡的。耶稣毕竟说了一句话，到了末后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就会冷淡。我以后会在有一天，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教育你的孩子，或者跟你的同伴说，如果有人在那个公开的行凶，赶快走，不要被揽上恶事，要不然被诬告。如果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这个社会就会出现很混乱，出现伤害。如果那个男孩子彭尼是我的儿子的话，我这个妈妈会以他非常为荣。我会说，孩子你做得真好，是对的。所以我们要祷告这件事情。不止如此，这一周美国这个英文圈最震惊的就是 Tucker Carlson。 我们站在这里分享过， Tucker Carlson 是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最棒的一个新闻脱口秀的主持人，但是他在川普当第一届总统的时候，这个人的信心突然就不一样了，很多人都开始知道 Tucker Carlson 这个人。如果你听人家说他是保守派的话，这个就是告诉你说他是圣经传统思想很保守的人，因为圣经里面说了很多的禁忌 taboo 是不能去违反的。保守派就是我在神的话语里面保守，并不是说世界上的保守你不够开放，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他的一些观点逐渐的体现出他对圣经上面的那个神的道理、神的真理和那些思想不容妥协，而且他一针见血，他非常有洞见，他不仅是会说名嘴，他的信心跟他的这个属灵看见是非常犀利的。所以他一讲话分析时事的时候，跟那些主流媒体主要下流媒体带给这个世界人的洗脑跟扭曲是完全相反的。这个世界一直在说乌鸦是白色的，所有人都相信，你记得他跟卡尔森会在他的节目里告诉大家说，谁告诉你乌鸦是白色的？如果它是黑色的呢？谁告诉你的？就是说这个主流媒体已经被一些人、一些大的企业大鳄控制起来，他们开始创造一个主流的媒体方向，他可以把一个坏人塑造成一个好的形象，把一个好人塑造成一个邪恶的形象，然后开始搅动大众，有一个大众的取向。所以如果是一个属神的人，如果你里面是有圣灵的人，你在看这些主要媒体报道的时候，你会慢慢觉得不会是这个样子，我不相信。所以在2018、19、20或者是2021这过去的三四年当中，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的眼睛跟 Tucker Carlson 或许是一样被打开了，很多事情开始浮出水面。经常是这样被讲的，我忽然觉得 No， 你们在撒谎，在背后是有一个更大的阴谋的，你再也骗不了我了，因为我里面有圣灵，我这个灯点起来了，我这个灯被点起来是因为陀拉的真理之光。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是，你尽管你周围的基督徒都不会是这样，你仍然要坚持，如果你真的是有神的话，而不是依靠媒体做结论，而不是接受这个世界告诉你去要做的。对不起，我的主啊是耶稣啊，我的神是众光之父，我是天国的人。只要你是一个天国子民，你绝对不会是一个违法乱纪的人。你既或是违法乱纪，你违的也是魔鬼的法律，你必须要违法乱纪。 OK， 对，他们也可以做这种截屏哈，比如说我刚才说这个字，就是说有一个基督教会的传道人会说我们一定要违法乱纪，他会把这话截下来到处去传讲，说这个人在敌基督。哎，所以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大家不要凭眼见凭耳闻，你一定要知道事情的全部，对不对？所以呢，他和卡尔森他离开了福克斯是被解雇的，因为他讲的话越来越开始不入流了，越来越抵挡违背这个他们所打造出来的这个垄断的权势，所以就把他一脚踢出去了。但是有神的仆人就宣告说，他被辞职是因为圣灵要把他带出来，神要使用这个人，使用他的影响力，使用他的信仰，使用他的那个独到的洞见新闻的观点，使用他的光。所以啊，他和卡尔森他离开了福克斯的时候，他就转向了推特。我们都知道推特是马斯克在掌管，那么推特一直标榜自己是自由的媒体，所以他和卡尔森他就在这个推特上6月6号做了第一集的脱口秀10分钟。他说我们来试一试他们是不是言论自由，如果他们不是的话我们就马上离开。所以他这个6月6号的第一集的节目10分钟12秒，6月6号这个10分钟的这个新闻节目揭发这个世界黑暗的节目一出来，到6月8号就2天，收视率超过1亿。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他在福克斯做这个 Tucker Carlson 这个节目秀的时候，他那个收视率还不及他在推特上10分钟的30倍之一，30分之一。他这个总的观看率就是觉得他讲的对，我们没有听过1亿个，超过了三大新闻媒体，包括 CNN 跟这个福克斯自己的那个最黄金时段的那个黄金那个节目，三个大的新闻这个媒体加出来的这个观赏率都不及他一个人10分钟做的那个。所以这说明什么？人们里面的灯开始被一个公理真理的声音唤醒，人们不是好欺骗的。但是如果没有人站起来要讲出真话，那么大家都在垃圾堆里。所以上周我还听见一个流行音乐的一个老大哥，他说了一句话，他是讲他流行音乐的，他说你拿猪食喂这些听众，他们就变成猪。我们的音乐不能成为垃圾，你要给那个听众好的东西，把这些听众培养起来。他现在觉得这个音乐界更腐败，也是被垄断。所以我就很奇怪，其实我曾经觉得这个人唱歌真的很棒，我真的很羡慕唱歌，我觉得这个唱歌的恩赐是神给的，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哦，原来是被主流的音乐那些人给打压了，因为他们不允许这样的人出现。哦，我就看到说啊，这个世界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Tucker Carlson 他这个第一集出来之后，他就带下了极大的震动，就很多跟他一样的信仰的人，这个新闻人就说 Tucker Carlson 的这样一个举动是被神所做的，那么他将打破这个企业型的这个媒体垄断，因为这个企业在做这个媒体是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对不对？言论没有自由，所以他将带来一个真正的自由。但是我们一定要为 Tucker Carlson 祷告。他隔天他就收到福克斯的一封律师信，因为他曾经这个福克斯跟他签了一份合约，说你不准在2025年之前在福克斯之外有任何的这种新闻的这种节目，因为我要把你都框住，告他违约，就是不让他讲话。所以我们要祷告，黑暗一定胜不过光明， 给他的祷告给他的律师口才之后，他的律师真的是很强硬的，他第一时间就回复福克斯的律师信，而且他是用法回应他。美国有一条法律是非常棒的，宪法第一个改正法，就是说如果任何的国家企业的合约立了之后跟我们总宪法就是规定的人那个言论自由有违背的时候，这个合约有可能被取消。那这就是一个点，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声音真理的声音一定要出来，要不都是垃圾，都是弯曲，都是悖谬，我们不能忍耐，对不对？他们在学妥拉，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讲妥拉在讲什么？讲一个希伯来文的奥秘。 No， 我们在讲一个真理，你知道真理是神的国出来，这个话语是打破所有的那些黑暗跟捆绑，甚至在我们这些传讲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祷告在这个灵界，在美国就要发生变化，你信不信？哈利路亚。我不需要加入到他们的律师团。你知道今天川普又被告7项罪名，简直是荒谬到极点哈！我们下面就要分享说米利安跟亚伦毁谤摩西的事情，这都是环环相扣，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刻是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抓住。但是我们先要来讲说，今天妥拉的每一个小环节都是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真理，所以一定要非常清醒哈。给我点时间，今天我一定要把这些信息都讲完哈。如果你累了，你可以起来活动一下，站一下，只要你的耳朵是打开的就可以哈。我们是很自由的，没关系。你知道，在11章的时候，就讲了一件事情，说发怨言。但是在讲11章发怨言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之前很棒的事情就是银号两个做出来了。银号做出来是干什么？是要吹号，然后我们要起营了，对不对？然后你看见那个云彩，第二年的2月20号、2月20号，这个云彩收上去了。然后呢，以色列人开始初次往前行，离开西奈山。离开西奈山往哪里去？往以色列地，应许地去。所以你知道应许地就在前面，马上我们就要进去了。从了出埃及之后啊，第二年2月20号，这没多少年，没多少天。百姓如果跟你说你在旷野走了一年两年，2月20号，哎呀，快到我们的这个栖息地了，你会什么样子？很兴奋，对不对？很高兴。但是以色列民很奇妙，他没有，反而是被一个很邪恶的那个邪火跟怨言给激动起来，导致耶和华的怒气哈。我们来看，仔细读第11章。刚开始是众百姓发怨言，发什么怨言？没有说。总之，在犹太人看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想，在旷野太苦了，好烦，好累哦，就开始发怨言。然后耶和华听见，怒气大作，已经火在他们烧当中去烧了。然后摩西祷告之后，火就熄了。那么所有人都知道，你要警醒了，不要发怨言。但这件事情没有结束，第二波又来了。第二波非常的诡异哈，我们一定要放在心里面。第一次是众百姓以色列民发怨言，我觉得他们在发怨言哈，神听见了，达到耶和华的耳中。第四节说，以色列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什么叫做大起贪欲的心？就是说我们觉得玛拿不要了，我们要寻求其他的食物。所以呢，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警醒的。你知道这个闲杂人哈，他的希伯来文原文就是一个混杂的一个群体，叫闲杂人。什么叫做混杂呢？他们不是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以色列人是从列国聚集的一个群众，你可以称他为匪徒，也可以称他为乌合之众。神是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这个玛拿代表了，我们就直指中心是神的妥拉话语，所以神与以色列人立约。如果你从列国出来的人想要跟以色列一起来领这个约，那么这个玛拿是给你的，你也要去渴慕神的妥拉话语。但是这些人始终没有办法从灵魂的深处真正的成为神的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厌烦神的玛拿妥拉话语。他们厌烦的时候就会在以色列人当中作乱。那么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的生命没有平，没有那么的稳， 所以这个外人邪恶的力量在他们当中开始激动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在神面前哭嚎。具体哭嚎什么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我跟今天跟大家讲的本质就是说，他们厌弃神的妥拉话语，所以就允许从邪灵魔鬼来的贪欲在自己生命中占上风。贪欲表面上都和吃喝有关，但是就是肉体的情欲在跟圣灵相争，所以以色列的生命大大出了问题，是跟他跟神之间出现了问题。在我们在神的羊群当中，总会出现一些披着羊皮的狼，但是如果神的孩子们生命是稳的，我们都是一群渴慕神妥拉话语的，我们就不会被邪灵魔鬼挑动起来。但如果你不稳的时候，这是很诡诈，我们一定要放在心里，神的国，神的孩子，对不对？所以呢，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所以他们在这个哭嚎，以色列人在这个贪欲的哭嚎当中说，就等于是我厌弃了这位神，我要回埃及去。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等于神跟以色列人立的这个妥拉盟约就彻底没有了，没有那么简单说我们要回埃及去，埃及吃有我们想吃的，我们就以为说啊，以色列可能又怀旧了，没有那么简单，神知道。所以这个是跟神的约有一个破碎。所以下周我们就看到以色列要在旷野漂流39年，因为已经在旷野一年，我们总数说40年，不是什么突然发生的事情。这一周百姓里面已经开始有这个怨言跟贪欲，然后厌弃神的约，我们不要进入应许地，我们不要妥拉话语，我们不要成为你的子民，我就是要回到埃及人那里去，我成为一个埃及人的奴隶。所以这件事情非常严重，所以大多数的埋怨纷争跟苦恼，你去分析一下，我也把自己我已经把自己分析的透彻哈。在我的里面，所有我觉得不满的，我这个发怨言也好，跟神那边计较的，我把它打开来分析哈。我不会分析别人，虽然我别人的事情我好像看得很清楚，我先分析自己。分析自己的时候，就是说都这个根源都是在埋怨神，都是我对神的不满跟不信。如果你十分相信他，你不会发怨言，对不对？连我对我的丈夫发个怨言他都非常生气。我刚跟他结婚的时候，我就是啊，随口就会问他，我跟他出街上门，然后我其实不知道他我们要去哪里，我就问他，我说很冰斗啊，去哪里啊，他这一句话他就啪的一下就火大了。他说我说为什么要生气呢？他说你不信任我，如果你信任我的话，你不会问我要去哪里，你就相信跟着我。我说哈，有这样的道理吗？所以我后来这个纠正了好几次，所以我习惯了一出门就说你冰斗啊，去哪里啊，然后他这个话就非常的不喜悦。后来所以说，如果你相信神的话，你不会的。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夫妻关系也蛮有意思的哈。其实所以说这个矛头啊，根源就是神的约，这个事情很严重的。你看这个狼的表情很有表情，所以要小心，要小心。那么现在以色列国的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闲杂的人？不只是在以色列，在各个的地方都有一群闲杂人，是不是想要激动神对我们属神子民的怒气？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有智慧，用神的话语抵挡，不要被人激动起来，不要被人挑动起来，你要非常的稳。阿们。那下一个我要再跟大家简单分享摩西、米利暗跟先知啊这件事情。那么摩西跟米利暗的这件事情也没什么难理解的，我们都知道米利暗他毁谤摩西，然后长了大麻风。那我其实有一件事情可能大家我也是第一次刚知道，就是说在犹太人每天祷告里面哈，他们有六件事情就是会说的，就是神在妥拉里面教导他们说你要纪念，有六件事情。那么我没有给大家列出来哈，其中有五件事情都记载在生命记当中。所以我们学生命记的时候眼睛瞪大 看见说你们要纪念的时候，就是我今天说的神在旷野跟他们说了六件要纪念，只有一件事情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的13章3节，就是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然后其他的都是在生命记当中。这六件事情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说纪念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情。所以米利暗向摩西所行的事情是什么呢？米利暗我们直接就讲重点哈，我们就不讲前文后那个背景。米利暗毁谤摩西并不是说他娶了外邦的古实 女子，因为犹太人真的是分析了很多，说他是不是跟一个古实女子又结婚了，跟希波拉离婚了。哎，我们今天不讲这一块，我今天讲的重点是说每一个的毁谤他都有一个表面的原因。所以摩西娶了一个古实女子只不过是一个理由，而米利暗跟亚伦并不是因为说你是神的仆人，那么你这件事情做的不对，我们又是你的哥哥跟姐姐跟哥哥，我们要给你一个教训教导，然后让你回到神面前，不是这个层面。明显他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件事情是要毁谤摩西，毁谤摩西是神仆人先知的这个身份名号。所以这件事情非常大，并不是说你哪里做的不对了，我们跟你有一个去分享去教训你，想要你回到正道上，那不是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摩西好像从头到尾没有讲话，从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话，摩西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你要看耶和华出来为摩西说话的时候，耶和华并没有就着米利暗跟亚伦的话说摩西娶了一个外邦女子他是这样这样，不是。这句话非常重要，耶和华直接就是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哎，怎么跟先知有关？米利暗他说你娶了一个外邦女子，然后说耶和华跟你说话不也跟我们说话，其实我一点的连接都没有，怎么你娶了一个外邦女子跟你这个先知有关？但是结论就是说否定摩西他做先知的资格跟权柄。那么长话短说，直接讲重点的意思就是说，在耶和华为摩西说话的这个里面，摩西他其实是超越了米利暗跟亚伦这个水平的先知。米利暗是女先知，甚至犹太人的记载里面说，如果没有米利暗当年为摩西发了个，摩西还没有出生之前对父亲说，你暗兰说你不要跟母亲约基别离婚，因为法老说生了孩子男的都要扔进湖那个湖里海里面淹死，那么暗兰就说我跟你妈妈离婚，我们就没有生孩子机会了，那么就解决这件事情了。但是米利暗说 no，爸爸你不可以这样子，因为我得到一个预言，妈妈要以后要生一个儿子，他是以色列的拯救者。暗兰相信了，然后看见这件事情也确实发生了，所以米利暗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摩西仍然超越了米利暗这个水平的限制，摩西在耶和华面前是没有人可以比的，他甚至是用来预表我们的耶稣啊，如何的在神的家中尽忠，如何是成为一个像摩西一样的先知，要听从他。所以神亲自出来为摩西说话，向所有的以色列人，向我们今天的人宣告了摩西特殊的一个职分跟地位。但是摩西他并没有自己出来为自己说话，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上了西乃山神跟我面对面讲话吗？没有。所以陀拉里面加了一个括号说摩西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的谦和在哪里？是讲摩西并没有马上发火发怒，我们读陀拉会发现摩西其实脾气挺大的，非常大，会发怒的，导致后来他没有因为发怒的时候被激动了，他说错话做错事情了，没有办法进到应许地。但是这里说摩西是谦和人，胜过世上的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摩西没有为自己讲话，摩西非常知道他自己是谁。所以当一个人开始领受神对我们的特别的拣选跟呼召跟使命的时候，别人是毁谤你还是故意的 吹捧你，还是给你一个美名，还是毁谤你，给你一个恶名，控告你，要把你送上法庭，告进监狱。神的仆人是非常稳的，是不动的。神必为你站立，神必为你伸冤，因为他非常知道我是神所召的，所以我知道神如何看我，我知道神给我的使命跟呼召，然后我就去做，不是别人一句话可以把我打倒的，也不是一个人的一句话可以让我身上九个云霄之外，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非常知道自己是谁，我们自己所要做的，所以我想这就是最大的谦和。所以我们都要像摩西一样，成为一个谦和之子，是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再说一次，神必为你伸冤，神必为你站立。那么关于米利暗，我们要如何去看？我还是蛮尊重米利暗，他就是一位先知。所以耶和华在让米利暗生出大麻风的时候说，那个父亲如果吐到一个人的脸上吐沫，你不是在外面待了七天？我们这里讲过，这还是父亲的家里面发生的事情。所以并不是说，哎呀，米利暗犯了大麻风，那米利暗怎么可以毁谤摩西，然后米利暗就不行了？不是，我们都会有米利暗的一个心情。神也跟我说话，你摩西有什么？其实想想看，摩西其实是蛮难过的，这是你最亲密的姐姐，然后是一起打仗征战过来的。一个国若彼此相争，这个国就站不住。对于米利暗来讲，对于我们每个人，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会有一些嫉妒出来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起约翰福音的21章21节跟22节，彼得看见约翰就问耶稣啊，说，哎，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因为耶稣啊预言出了彼得如何殉道，荣耀他的名，是非常荣耀的。所以耶稣啊对彼得说，我若要约翰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你跟从我吧。哎，我很领受这句话。你不要看别人他怎么样，他很会讲妥啦，他很会弹琴带敬拜啊，他怎么会祷告？我呢，人家都会这个会那个哈，我呢，我就给你一句话，别人跟你什么关呢？你跟随主好不好？哎，你这个灯盏你很特别，但你不需要跟别的灯盏比，他真的很特别，他就是娶了古时女子。你不知道这后面有什么事情，我就不太专注哈。别人娶太太娶老婆结婚，就想这人的私事啊，我就不太有感兴趣哈。但是你就是这个灯盏，你真的你好好发光就好了。就是有一句话，一国相争你就站立不住。所以我今天早上想说，哎，这些事情在我们神的国度里一定要非常警醒啊。我们应该是彼此尊荣，彼此鼓励的，对不对？不是比较竞争。当这个神的玛拿在我们的里面出现，其实我经常会想说，彼此的尊荣，其实彼此的扶持，彼此尊重，彼此激发这个亮光出来，其实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利益，神带我们的利益。想想看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今天早上醒在电车上真的很敬畏。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共和党是非常，不是非常了，总之是大体上是守神的圣经的。那么共和党现在要出来竞选2024的总统，我们都知道川普共和党他在竞选，要对抗民主党。我们不是讲党与党之间的分派竞争，但是我们现在非常清楚，在那一派的人他代表了一个邪恶，神使用了一个公义的人要起来对抗黑暗。但是你知道总统竞选的时候，几个竞选人在那边站，他们是要互相诋毁的，互相批评的。我们只有批评了选手，我们的竞选对象，我才能让大家知道我是对的，我是好的。但是非常感恩的是，跟川普竞选的人都蛮糟糕的，所以川普去批评，虽然你说他讲了什么话，但是神使用他在那个时候。记得2016年竞选的时候，我现在还有印象，台上站了四个人，那个谁，克林顿太太，希拉里，然后川普，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卢比奥，还另外一个克鲁兹。卢比奥跟克鲁兹是基督徒，当时马上就会出来，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对川普的信仰感到负面不明，但是从他的眼见来看，并不是一个我们欣赏的一个有神姿态的人。 所以就很看好这个卢比亚或者克鲁兹。但是有他们竞选演说之后，第二天就有一个人写了文章，因为竞选那一天他们就彼此的批评抨击。那么卢比奥跟克鲁兹是属神的基督徒哦，他们就说了一些批评扭曲的话对着川普。第二天他们就没了，不见了，突然消失。然后就有人写出文章说这个事情非常的奇妙，这是灵里的现象，你的嘴要注意口舌，没有的事情不能说，恶意攻击。所以那个时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撼。所以现在共和党里面又出来了第二个，竟然在共和党里面要跟川普去竞争的是佛州的州长，这一个人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基督信仰的人。但是两个同样有基督信仰的人如果一起做了这个竞争的话，他们要面对的现象就是说他们要站在一个台子上彼此批评，有一个人才能胜出。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阵营的人，两个人彼此批评的话，你要知道好，就光明的这个阵营会被黑暗分裂，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现在有一个非常有看见的人正在给这个佛州的州长写了一封公开信，说你为了这个国家，为了共和党的利益，请你退出竞选。那我们今天借着米利暗毁谤摩西的事情，我们要说一国绝对不能相争，光明的阵营里绝对不能分裂。这我们祷告说主的旨意行在美国的2024大选当中，但是或许神有更奇妙的谋略行在这当中，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就是要宣告说光明一定要胜出，神的谋略要成功，让人都谦卑下来，可以看到共同的天国利益。所以保罗就说我们这些属灵的人绝对不能像属血气的人一样，我是属你的，我是属他的。所以如果是属婴孩的人，你不能吃奶你不能吃干粮，我们就对不对，我就不重复了这个哥林多前书的3:3-5，如果我们属肉体的话，我们中间就有嫉妒纷争彼此批评。但是当一个团队是被马拿喂养起来的会众，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彼此尊荣的，我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这句话我们回家可以再看。所以我们就点出一点，就是说如果米利暗、摩西、亚伦他们之间发生这样的事情，会影响到其他会众，所以神要把这个破口封上。但是你会看到下周就是12个支派的领袖开始毁谤神跟他的地，所以这个东西就一直传染下来，从神的至高的领袖层到了各个支派到整个会众。所以今天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我们毁谤，其实毁谤来毁谤去，其实都是在说自己。所以我们今天想说我们说那个12个探子哈，下周才讲，我今天就是一个引子，让大家下周可以去更多的默想。他们从那个地出来窥探回来之后说这是这个牛奶与蜜了，这个很棒。但是他们的结论是说这是吞吃人的地，吞吃居民的地。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牛奶与蜜之地是摩西跟亚伦领袖阶层告诉大家的，但是这一点从来没有进入到他们的心里，成为他们的耳闷，所以他们根本是不承认的。所以有什么，为什么说我们如何可以与神认同的去说耳闷呢？神告诉你说这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我们心里没有相信。神说你可以，你就是，你可以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但是我们遇到了真正的困难，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惧怕，这时候我们需要彼此的坚固。所以说这句信心这个调和，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盐的调和，信心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信心，信心是一个恩赐，在信的人凡事都可以，在信的人可以看见一个神的荣耀。你真的信吗？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只要信你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 但是当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带来很多的破败，很多的失败。所以下一个从神那边领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想要鼓励大家。你知道，如果我们到现在的生命开始，我们因为不信，我们的生命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苦难也好，或者是说我们信了，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一个苦难，还有这样的一个痛苦，还有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局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借着这首妥拉，我想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一定要选择相信，我们一定要相信说，从神的口中所说出来的话语，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这个不仅是在说米利暗未婚还是个处女的时候就怀孕生了耶稣啊，对，玛利亚的希伯来文叫米利暗，对，玛利亚，因为天使就告诉他说，从神口里所说出的没有一句话是不带能力的。所以我们碰上了任何的光景艰难，你一定要有神的话。当你有神的话的时候，这就是你征战得胜的武器，因为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你千万不要拿着人的话去把自己放到了那个囚牢里面。我今天还是要说，就是讲身体健康的事情。医生他只是用医学的表面告诉你很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的。我的父亲也会上医院，他在他患的那种病里面，医生仍然也会跟他说一些医学上的表面，你听了之后不是那么的有盼望。但是每次他去看医生之前，他都会告诉我，他说我明天要去医院了。我说我们就宣告，医生的口要被神使用，他要向你报告好消息。我说爸，急迫不然，我们一定要相信医治你的是神，你要有神的话征战，而不是说医生说了我什么我就没救了。我们今天一定要这个信心打破，阿们阿们。所以说神是在没有出路的时候他要为我们开路。谁都知道有路的时候就可以走，那你没路的时候世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但是只有我们的神，如果你不来到一个无路可走的时候，你很难看见神为你开的路。神是在所有门都关上的时候他为我们开门。像叫 Nathan Kahn 上周说，不是上周，他有个信息说，这门开了谁不会走啊，我们从门中经过就是因为门是开的，有谁可以从那个被关上的门出去啊？只有神的孩子，因为神为你把那个仇敌给你关上的门打开，给你打开一条你要进去的。他说关没有人能开，他说开也没有人能关。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一个境况，一定要经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你必须要碰到一个人生的光景跟季节，这句话成为你的真实。要不然喊也好背也好没有能力。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季节，旷野必须有道路，沙漠必须出现江河，我们不能被卡在这里，我们人生要继续往前走，对不对？所以上周我就跟神有个呼喊，不是神在呼喊，我们在呼喊，神正在做一件新事，你看见了吗？看见了吗？神要创造新的神迹。上周安息日我听见一个非常棒的知识言语，创造神迹。回到家一直在默想，我不会把一件的事情都看作是一个偶然，神在我们当中释放下很大的不起眼的迹象，一句话，正在创造神迹。什么叫做创造神迹？就是神要做创造性的神迹。什么叫做创造性的神迹？你缺了一个肢体，神可以让它长出来。你的系统受损了，缺了一个系统，缺了一个神经，缺了细胞，神可以把它造出来。你缺了一个器官，神可以把它造出来。我虽然曾经为人祷告过，我说奉耶稣的名，我要看见创造性的神迹，你的腿长出来。虽然当下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我不失望，因为神可以做，并不是我说了他才会做，那么我就是神了。我不能命令神，我只能把神要做的宣告出来，我相信神要做。 所以你为神服事，为神发声，你不会失望的，你越来越脸皮厚了。因为不是我在做神迹，对不对？那我是神，千万不要 play God， 千万不要扮演神的角色。我们是神的光，神对我们一个极大的保护。所以说今天我要宣告一件事情，就是神要给我们一个第二次机会，神要给我们一个第二个人生，我们要开始重新为主活。第二次逾越节说，如果你第一次跟死事有关的人你不能守，那么给你一个第二次逾越节的关系。所以这个跟砍断死亡的咒诅，迎接一个新的生命很有关。所以我这周在看这周妥拉，我觉得能领受就要领受，一定要放在心里。在耶稣爱里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一觉醒来，我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我们要改变。当你一觉醒来的时候，你一定要说，天哪，我今天醒来了，说明我还要活着，神给我还要今天要活着。那我们今天活着，我们不是苟残言喘，什么，我们不是苟延残喘，我们是做得胜者。你今天活着，我就说你今天一定会带着神的旨意活。所以昨天已经过去了，昨天的痛苦、创伤、羞辱、病痛是昨天的，失败是昨天的，昨天已经不回来了，昨天的我已经死了。挫折、荣耀、成功、失败，我就活在今天。你活在今天，千万不要在死人中找活人。你今天在活着，你不要回到过去在边找你今天的你。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奉耶稣的名宣告，今天此刻的你，你活在神的荣耀的盼望中，你活在他的一个复辟当中，你活在他的一个辩护当中，你活在他的号角声中，你活在他的带领中。他带领你，我们绝对不是要卡在这样一个艰难当中。他带领你去哪里，他要带领你要面向你的应许地，因为那个里面没有病痛，没有哭嚎，只有生命，只有强壮，只有舍弄，只有喜乐。阿们。我们一定要宣告，你对着你的生命里面的每一个细胞宣告神的话语，我命令你活起来。耶稣都不被阴间死亡给拘禁，神说我们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我至今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比他更大的事情，但是他做的事情赐给我们了，我们要去做。复活的能力一定要出来。我觉得我们之前分享过说，我们非但不到一个绝望的一个环境，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复活的大能。你活得好好的，不需要复活了，我现在活得好好的了。我告诉你，马上我们就会碰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你要哈利路亚，因为神要让你知道什么是我让我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我可以跟大家说，我们其实眼睛已经看见，我们已经看见，所以活在神的这个荣耀的鼓励跟大能中，你其实是充满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说不出的喜乐跟盼望。我觉得有很大的事情要发生，所以你现在一定要看说神的荣耀云彩现在停在哪里，那个就是你要安营跟神同住的地方。但是如果神的云彩收上去了阿拉的时候，你也必须要很敏感，要跟他起行，和他继续这条上行之路。所以不要自己去起行，也不要自己去安营。我通常会看见说，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感动安营跟起行，然后都是有神的话语，但是这么久时间看过来说，几乎但是好像没有得着神的那个妥拉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的扎根，发出叶子跟结出果子。只有那些雷打不动稳稳的在神那里面扎根，他的荣耀云彩在这里，我就是不动，虽然我很想动，但是这样的人他真的会在神那里得着神要按照每个季节赐给他的那个生命的力量。这个生命力量的积累是到了某一个时刻你是要被神使用的，他正在预备这样的一些光明战士。所以一定要完全的把目光定睛在神的这样的一个他要带给你的那个真理是什么。所以说所有的苦难、试炼、失败跟绝望都是要把我们催逼到神的那个荣耀的门之前，对不对？ 否则你根本没有办法分辨哪一个才是神开的门。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给自己太多的出路，我们给自己很多门，然后选哪一个哪一个，凭自己的意识，因为我们给自己太多情欲上的选择。所以今天的信息说还没有结束，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讲，但是这个必须要讲。愿你在那个茫茫的黑夜的里面，你要看见神的荣耀，你一定，我巴不得你在别无选择的时候看见神给你的选择。我祝福你在百般的愁苦，苦的苦不是苦毒，是那个苦涩当中，你要被神打开，神给你在里面蕴藏那个奶与蜜。你里面不是苦水，你里面是神的奶与蜜。你都已经预备好了，你只需要一个时刻被打开，你只需要被神点亮。愿你饥渴慕义，当你非常饥渴慕义的时候，你除了神的妥拉玛纳之外，你别无所求。世界上的那些东西是垃圾，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占据你的任何的渴望去刷屏。所以说去默想研读神的妥拉，不是说哦，那我世界上我工作就不要做了。如果我们有更多神妥拉中的启示，你会百般顺利，你会在你神现在给你所给你的那些要做的其他的事情上，你会带来很大的一个人生的指向。我们不是在这个地上活，你要回到天上，把这些所得的这些赏赐都要归给他。那么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现在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其实我的这篇信息到这里是可以结束的，但是如果你们还记得今天我的题目是未完成的书跟有待完成的命定。你知道犹太人他们说陀拉有七本书，陀拉几本书？五本哈，敢讲。智慧、创造、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为什么在犹太人中说陀拉好像有七本书？哎，我不是说陀拉真的七本书啊，你可以放在脑子里去想，我让大家知道，以后你跟犹太人谈到的话，他觉得你有点文章的，你知道？多出来两本书，就在今天的民数记当中，你会读到说民数记的一章到十章三十四节是完美的，对吧？这个云彩啊，这个起行了，然后我们就跟着神往前走。哎，十一章以后突然急转直下，十一章以后以色列人发生很多问题，导致他们在旷野漂流一共四十年。那么中间的民数记的十章的三十五、三十六节就是这个其中一本非常奥秘的书中之书。这两节说什么？我们大家在下面这周读妥拉的时候，没有觉得这两句话很奇妙？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就是说，摩西要带着以色列民要进入应许地。当你往前走的时候，仇敌是从前面逃跑的。所以进入应许地的时候是约柜在行，摩西带着他们。但是犹太拉比会看见说摩西没有进入应许地，所以这件事情从没有发生过。那么下句话说，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当中。”就是说这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然后神住在他们当中，但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以色列人进去了，然后又被打出来，所以那一代的拉比从来没有看见神的应许成就。但是这两节经文就插在这里，他们还发现非常奇妙的是说，这两节经文用一个括号括起来，这个是在陀拉其他地方几乎没有的。那么就告诉你说，这个括号引号就是明显的跟你讲说，好像是摩西从别的一本书中挪出来的两节，很勉强的就放在第十章的这里，就等于说这个第十章就把这一切的事情分开。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犹太人说，这两节所出的那本书好像还没有写完，这两节可以成为一本书，但是这两节所带出那本书还没有写完。但是光光从这两节你所看见的神说的事情，你可以知道这本书是得胜之书。这是犹太历代的拉比他们所读出来说，这本书是犹太人的，我们以色列民跟神立约的民的一个命定之书。 所以什么命定？刚才我们讲了以色列的命定，我们的命定是我们要阿利亚，对不对？我们要回到神给我们约中所说的，你要进入到你的应许地，神要在我们当中做王掌权，然后你是外邦人的光，我们要完成陀拉之当中的陀拉的使命。所以这两节话所带出来那本书还没有写完，但是好像却预言了我们的命定。所以我们注定是要上行的，我们一定要完成陀拉中的使命。你们信吗？哇，你们真好。所以我上周在想说红多干啊，是真的吗？我在想说这本未还没有写出来的书，是犹太人根本就没看见的书，到底有没有，存不存在？然后我在想的时候，突然圣灵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当时就震惊在那里呆掉了。他说这本没有完成的书就是使徒行传第二十九章，而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第二十九章是在天国，在地上他只写到二十八章。我听到这个我就呆掉了，因为使徒行传还有第二十九章是我几年前在写俄美尔的时候他告诉我的，我觉得非常的 make sense， 我就大胆的相信。后来我发现人在各处不同都有这个领受，所以使徒行传的二十九章是要我们这些在耶稣里面的光明之子去完成的。那么他竟然跟这一周的这两节的未完成的命定之书是一本书，我当时真的非常震撼，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本未完成的书将要在我们完成主的妥拉的使命的时候画上句号，这就是我们要书写的使徒行传二十九章。保罗从来没有拘禁在他所租的屋子里，像在监狱里面一样，他仍然在写神的妥拉真理，他带出了很多的光明的妥拉之子，一直到我们今天的世代，我们也没有结束。我们活着的生命中的每一时每一刻，其实就是在书写这本书的一笔一画。而且我们一定要非常知道说，我们这本在天上的命定之书已经写好了，但是你必须在这个地上活出来它的一笔一画。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你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你天上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上的旨意要行在你跟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活出了神的命定了之后，你这本的命定之书就写完了。你的命定就是得胜者，你的命定就是光明之子。这个黑暗越来越大，所以才知道你是光明之子。所以我们进入祷告，今天的信息先停在这里。你要对自己说，你是不是神所预备的黑暗中的光？如果你真的是神所预备的黑暗中的光，你要预备在黑暗里面发光，看黑暗降临。但是在灵界看见你是光，你会发出大光。神的光在我们当中，它是我们灵魂的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啊。阿爸父，你把我们带出了埃及，你跟我们立约，你应许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主，你不是降灾祸意念的神，你是降祝福赐福意念的神，你要让我们在幕后在未来有盼望，你对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而黑暗想要让我们熄灯，而黑暗想要扼杀我们灵魂中那盏耶和华的灯。但是今天阿爸父跟你说，没有人可以把你从我手上夺走，你是命定我的一盏灯。这一本我已经写好的命定之书，得胜的书，你一定要活出来，你一定要知道。我尤其对那些如今处在极其痛苦、极其没有盼望，无论是你身患绝症，还是你遇见财政，还是你家庭破裂， 还是你受伤创伤累累，我要对你说，我恭喜你，因为你人生终于来到了一个点上，神要把你带到他的荣耀之门之前，神给你第二次人生，神要给你一个新的人生，第二次的死必不临到你，你一定要到神面前去呼求，求你打开我这本书，我要为你活，我不怕死，我已经死了，我现在在耶稣里永远的活着。所有的黑暗，所有的不公不义，所有的悖谬，所有的毁谤，主今天在你的大光当中都站立不住，对自己的灵魂说，你是耶和华的灯，你无论走到哪里要发出光，黑暗要遁逃。耶稣啊，率领着他的天军，天使天军正在迎面而来，你要听见那第七声的号角声响起来，你一定会听见说，这地上的国成了我主跟我主基督的国度，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盼望的，一切的荣耀归给被杀的羔羊，坐在宝座上犹大支派的狮子也说，哈马西亚，我们赞美你，你配得大称颂，我们谢谢你今天赐下的信息，我们相信你的光明打破黑暗，现在是你的光明之子兴起发光，刺透黑暗得胜的时刻，一切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阿门。